各位，我见唔到嘅喺网上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都早晨，我哋彼此都欢迎我哋咧能够翻到嚟。其实咧，我哋较早前都唔知道有冇得翻嚟喎，系嘛？所以咧系非常之感恩喺呢度咧，难得见到大家，就想问大家咧一个问题吓：你有冇做过 V I P 咧？即系一啲优先客户有冇做过？曾经做过任何地方吓做过 V I P 嘅？请你举手，有没有试过？即是他说他会优先接待你的，你会得到一些优越的服务的。有没有？有一些，但不是很多。我自己就试过一次，其实很多年前了，当时还是会需要去银行柜台那里使用服务的。话说去银行通常都需要排队。那次我排队的时候，当时的职员就跟我说，啊，我们银行很感谢你多年嚟咧使用我哋銀行嘅服務，於是咧我已經自動咧榮升咗做咗 V I P 啦。咁咧就俾一張 V I P 卡我。下一次咧你再嚟到嘅時候咧，只要你出示呢個 V I P 卡咧，你就會得到 V I P 嘅服務啦。咁我聽到咧都有少少高興啦，因為咧希望下次可以排隊就唔使排咁耐啦。好啦，下一次咧我去到啦，立即出示自己嘅 V I P 卡啦。於是咧嗰個職員就話：哦，好啊。请你转去那边排另一条队，叫做 VIP 队。那一条的队呢都有十几二十个人的，但我都只可以去排啦。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原来呢我是众多的优先客户里面呢其中一位来的。所以呢其实我并不能够呢因为我这个优先客户的身份呢而得到真正优先的服务。各位，我们都值得反思这个情况像不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我们生活里面要兼顾很多的事，很多的人。你生活里面很多 VIP 的，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进修、你的配偶、父母、仔女，个个都是 VIP 来的。很难说哪个才是第一最重要，哪个才是第一优先。如果我是都要你回答，你说吧，哪个是最优先，哪个是最重要的话，就好像我勉强在座的各位男士、各位先生，我就问你们，如果你阿妈和你太太一起跌落水，向着你太太回答，你会救哪个先？这个问题呢实在是很难答。今天呢我的正道经文是在哈该书第一章一至十五节。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第一优先，愿意神藉着神自己给哈该先知的启示，引导我们用心去想想，到底在我们人生里面什么才是真正的第一优先。请大家一起去读出今天的经文，哈该书一章，我们先读一至六节，预备起。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的话藉哈该先知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耶和华的话藉哈该先知传讲说：这殿荒凉，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哈该书是很短的一卷书来的，全卷书只有两章的，记录了耶和华神去启示先知哈该所要向神的子民讲的说话。在经文里面一章一节和三节出现了一个先知启示的公式，就是蓝色的字显示耶和华的话藉哈该先知传讲说，这个公式出现了两次，在这里表明了接下来的说话是神直接的启示，而不是哈该他自己个人的意思。不过一节和三节有些少的分别，就是第一节就有表明神的启示是临到两位的领袖，他们是昔日 带领这一班的百姓归回故乡的领袖，就是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而一章三节呢，就再没有讲明呢这个的启示的对象是向哪个传讲。相信呢，我们最合理的理解呢，就是指到接下来的启示呢，是神向每一位被掳归回的百姓去讲的。其实呢，最初领袖和百姓在回归的时候呢，已经知道他们的使命呢是要重建圣殿的。如果呢我们参考在即旧约的里面一直去讲到呢，当昔日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能够被掳归回回去他们的故土呢，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建立祭坛，恢复敬拜。而且当年呢，他们也都真的有这样做，并且呢立刻已经开始了呢重建圣殿的工作，还很快呢立定了圣殿的根基的。但后来呢因着敌人的攻击啦、扰乱啦，也都压迫他们呢就停工了。在以斯拉记一章至到四章呢都一路讲述以上的事情。在哈该书这里一章一节呢清楚地列出以下这些启示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也都即是主前520年这里去启示的。若果由他们归回之后第二年去计起，当时是主前536年，我们计下数就知道圣殿停工了多久了。536年和520年相距一停就停了16年了。因此在这个日子六月初一，这个初一是以色列人月朔的日子，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先知就趁着这个呢百姓聚集庆祝的日子呢，来到向百姓去宣布神呢藉着他要向百姓的启示。一章二节呢是哈该讲出神向两位领袖的启示。哈该引述了，即是神引述了百姓他们这样讲，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于百姓这个的讲法，神向百姓发出一个的质问，就是在三至四节讲到，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去质问他们。其实当时的圣殿情况已经是被掳归回之后一直破烂，重建无期已经16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并没有计划何时再复工。面对圣殿荒凉破烂16年，但是百姓却是说时候还未到，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同一时间他们自己身处的居所现在住着什么屋呢？就是天花板的房屋。天花板的房屋在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的屋得天花板有个瓦遮头那么简单那么简陋，而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屋已经是有天花板遮盖得很好，装饰得很好的意思。圣殿荒凉破烂，百姓呢却是住在很好的房屋里面。神呢竟然呢没有直接命令他们要重建圣殿，反而是吩咐他们以下的命令，就是呢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在一章五节和七节呢重复出现神呢叫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原文的意思是将你的心放在你所行的路上，将你的心放在你所行的路上，提醒他们要去小心思想，反省他们现在所行所做的。面对呢圣殿荒凉破烂这么多年，他们住己就住得好好啊。其实呢神是可以干脆直接叫他们大家即刻开工重建圣殿的，但神呢却是叫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属灵的状况，省察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是优先次序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可以漠视圣殿荒凉，是没有感觉也都不理会的呢？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到底神为什么这么着重要重建圣殿呢？其实呢建殿的意义是在哪里呢？在旧约里面，圣殿代表人向神的敬拜献祭的地方，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和人同在的象征，是神和人立约的标记，也是神向人施恩的地方。重建圣殿代表着 神的同在和祝福的丛林意义十分重大。相反，百姓并没有想过要去重建圣殿，意味着他们不再重视敬拜的生活，也不再关心自己和神的关系。我的电脑没了电，请 AV 同工帮我继续那个 PowerPoint。 最初以色列人重返故乡当然是需要重建生活，是吧？住所即是生活里面这些实际需要的确是要去照顾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其实已经住得很好了，是吧？刚才讲过，相比起神的圣殿是破烂不堪，重建无期，问题就大了，对比很大。人的确有责任照顾自己的生活所需，但是若果照顾生活所需已经占据了人的焦点，甚至人亦都渐渐地没有让神再介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亦都渐渐地漠视圣殿的事，只顾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将神拒之于他们所关注的事的门外。去到这样的话，就不再是工程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当我们不再在神面前去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都会转移回去回我们的本性那里。圣殿荒凉反映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是荒凉。今天香港的信徒普遍的情况，普遍的属灵生命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其实在这两年多以来，我们所要面对的处境是空前的，从来都没有想象得到的。全球的疫情、社会的不安、经济的困难、人所要面对的困难，有很多是在外在大环境上面，但是也都有自己个人生命里面的，或者家人的，或者身体突然的遭遇病患的，面对分离，面对关系破裂的种种的困难，我们前所未能想象。在属灵生命上也都不易走，实体的崇拜聚会、团契聚会，昔日我们觉得一定会有的，今天都不再是必然。没有了惯常来到支持我们的聚会的生活，个人的信仰持守就更加受到考验。面对这样的环境，到底我们有些什么是优先要处理的呢？我们会不会都有些像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一样，最大心愿和追求就是生活得着安顿满足就好了？百姓回归多年，仍然是营营役役，以建设地上的家成为他们生命首要的任务。经文去到第六节这样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代入有破洞的袋中。百姓只顾建设自己的房屋，忘记了建设上帝的殿，到最后他们的生命生活就好像一章六节这样讲到，不能够得着在神里面真正的满足。我自己最近一次小小的经历都让我重新去检视自己生活的优先次序，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甚至是我自己和神的关系。话说大概一个月前我就生蛇，生蛇生在哪里呢？就生在这里，生在这里，大家看不到了，现在都好了，大家可以放心。当时我看医生，医生看了个伤口之后只是问了两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忙到没有时间睡觉，还有是不是很多事要想啊。因为生蛇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当然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足够的休息，还有有压力了。回家我认真地去省察一下，发现自己是的确靠了很多自己的力量去应付各种的需要。生活的忙碌令到除了睡觉时间少之外，个人安静独处去亲近主的时间也都越来越少。结果我每日很忙，白白地忙，力不从心，失去在神里面那份的果效。我反省自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都努力工作，却是只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因为咧冇去紧紧嘅倚靠神，亦都将自己嘅生活焦点摆得好远，去远离神。哈该先知咧喺初一呢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咧，向百姓讲出神重要嘅启示，劝勉佢哋要省察，省察自己，睇下啲乜嘢竟然比神更加重要咧。今日咧，我哋都喺一个重要嘅节期吓，我哋正系喺新历年同旧历年之间。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让我哋咧喺新一年嘅啱啱嘅开始里边，让我哋去省察自己喺神面前，我哋去回顾。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信主嘅年日已经有几耐啦？我哋嘅圣殿重建成点咧？我哋咧有冇耽误建殿嘅时间？有啲咩咧？而家成为咗你生命嘅焦点，甚至系比神更加优先嘅咧？你愿唔愿意咧再一次嘅认定神系你生命嘅第一嘅优先啊？作为今日嘅信徒咧，我哋唔需要咧再等到翻入圣殿嗰一日，即系净系得星期日吓，先至咧可以经历神嘅同在。因为主耶稣升天嘅时候咧，已经差派圣灵降临喺我哋心里面。我哋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圣灵同我哋一起，所以咧，但系今日嘅信徒会唔会亦都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一样咧？为着面前生活各种嘅忙碌、各样嘅急切嘅需要咧，令到我哋咧忽略咗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事，就系重建我哋生命嘅殿，重建我哋同神嘅关系嘅祭坛咧。让我哋咧去到一章七节至到十一节，让我哋一起读出好吗？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万军。你们第九节系你们盼望多得，看啊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只以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令干旱临到土地、山岗、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临到人和一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好，唔该。刚才先知已经命令百姓去省察自己的优先次序，属灵的生命是否出现了问题。在这里神又藉着先知发出第二次的命令，再次叫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这次要省察些什么呢？在第八节，神叫百姓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一次呢，神要百姓省察的是自己过的是怎样样的建殿的生活呢？上山和建造呢，是下一章，上山和建造呢，在原文呢是命令式的动词。要建殿呢就要上山，下一章有一个，麻烦，一个上山的解释。要建殿呢是要上山的，再落一张，应该有一张行山的，是啦。好，大家疫情有没有去行山？在疫情里面多了很多人行山。行山呢，视乎行几高啦、几斜啦，但是无论你行什么山呢，总是一个反地心吸力的动作，是不是向上行嘛？亦都是一个带氧的运动，能够锻炼心肺功能和体能，代表着要花上脚骨力和气力，才能够登上你目标的高山。建筑硬件的圣殿，昔日所罗门王他们去建殿的时候，要用数以万计的人来到将那些石和木料来到去运上去山上，可见工程是艰辛的。如果我们要重建生命的殿，亦都同样是要上山，是要反地心吸力的。先知哈该提到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过很舒服的生活，亦都习惯了圣殿荒凉而是无动于衷的。如果我们习惯了某种的生活模式，其实我们是不想去改变的。这些的生活模式由于人的惯性，渐渐就变成惰性， 由于咧习惯加上惰性，于是我哋就推说冇时间或者咧时候未到，亦都咧会将今天嘅事寄望喺明天。但系咧，事实上我哋嘅今天并冇为明天去做准备嘅话咧，只系因循咁每一日过一日咧，其实习惯性嘅惰性就令到过咗好多个今天。因此圣殿嘅停工一停就系16年。上山咧系，其实系我哋要求主咧帮助我哋咧去付代价，去放低咧令我哋属灵生命咧冇办法成长嘅习惯或者惰性。就好似咧，如果碌手机咧系一个我哋现代人好普遍嘅习惯吓，当我哋咧一方面觉得冇时间去灵修、读圣经、祈祷，但系咧我哋攞住手机咧一碌就碌咗一段时间。果然咧，碌完之后就真系冇时间灵修读圣经啦。上山就系离开我哋嘅惯性同埋惰性。上山可能就系从放下手机，预留时间去读神嘅话语，亲近主嘅生活去开始，让我哋可以登上耶和华嘅山。而且咧，我哋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上山嘅目的系为咗取到木料啊。取咧喺原文嘅意思系进来靠近嘅意思。其实我哋而家咧好多木料噶，我哋喺手机有好多嘅灵修嘅 apps 啊，好多读经嘅计划啊，我哋喺网上咧亦都有听唔完嘅崇拜聚会啊、培灵会啊、圣经讲座、任君选择，睇到睇唔晒嘅。我哋咧可能好容易得到材料，但系值得我哋留意一件事系。上山取木料是为了建造圣殿，建造同神的关系。我们平时的灵修读经是不是只是在这里浏览各种的资讯呢？我们有没有带着渴慕追求属灵成长和生命改变的心来到去看这些资讯呢？建殿的生活并不是表面形式化的例行公事，或者只是星期日的信徒的生活。木料咧喺旧约原文里面咧系讲紧木啦、木材啦，嚟到新约更加咧系指到十字架。上山取木，需要我哋咧突破我哋嘅限制、软弱、惰性，系为咗要取得能够带我哋进到神面前，生命得着建立，甚至令我哋愿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主嘅属灵干粮，叫我哋嘅属灵生命能够被提醒、被造就。被神使用，叫上帝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其实咧，呢几年我哋各人啦吓，面对咧嘅冲击系好重大嘅，系未见过嘅。我哋咧正正就系需要更加稳固嘅建殿生活，先至可以建立起同神强壮嘅关系，扎实嘅属灵生命，以致我哋能够得着力量喺神里面有方向去生活，亦都能够承载咧每日嘅转变。好似咧，現在呢一刻我哋咧亦都係要面對新一輪嘅疫情，學校要再度嘅停課，每日嘅突發消息咧都不斷嘅發生，包括例如可能你會接收過你認識得嘅人嚇，剛剛咧要接受強制檢測嚇，甚至要去隔離，而咧你早幾日又同過呢個人食過飯喎，好多嘅恐懼，好多嘅恐慌。當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干旱淋到土地，山岗、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淋到人的牲畜以及人一切手劳碌得来的，在10至11节这样讲到。面对面前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你的属灵生命的殿稳不稳固啊？你的建殿的生活 光景过得如何呢？你生活里面有什么习惯是你需要放低，以致到你更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呢？让我们去到12至15节的经文，好吗？请大家都一起读出，预备起。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就是哈该先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遣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面对圣殿荒凉接近十六年，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漠视不理，没感觉这样。然而当神的说话藉着先知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百姓的反应又竟然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就是他们从原本的冷淡麻木变成是怎样，是听从和敬畏。这个是很大的转变。听从并不是指到单单听到，我们来下一张，而是更加有顺从的意思。听了不代表要做，是不是？听了不代表跟，但听从就是听到亦都顺从的意思，愿意将所听到的神的话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以色列人虽然惯了这么多年过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收到神的说话、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因为有一个敬畏的心，因此因着这个敬畏的心加上认真的省察，结果他们将神的话摆回去第一位，摆回去将生活的习惯放低，将神放在他们的优先，以致到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因着敬畏的心，对神的话语的听从，他们愿意起来回应神的话，因而产生这个由内而外的回转和改变。回应百姓的态度上面的改变，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先知奉耶和华的差遣就对百姓说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我请大家一起读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哈该书里面，我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在十三节这里和二章四节，在这里也是这个启示的全部。我们上回上一章先，是的，麻烦。昔日当会幕要建造的时候，其实神的目的就是要藉着会幕来到与人同在，而圣殿的建造真正的目的也是代表神要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一方面是神对人的应许，亦都是神自己创世以来的旨意。人建殿最大的福气，不是在于圣殿的外表有几咁嘅辉煌，不是在于我们外面上面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而是因着神建殿，将我们为神去建殿，是神会藉此将他的应许再次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神要与我们同在，是要将最好的福气去赐给人。因着这份的福气不是物质，不是环境的顺利，而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力量和财宝。我与你们同在这句话表示一切的问题都是可以由神去担当，为我们去掌舵。当神如果去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时候，也都因着他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可以达成这个使命。故此当神去讲完这个这么大的应许，就是他会与人同在之后，百姓马上得着力量，开始去重建圣殿。是的，这张照片大家在这里望着，大家看不看得出是什么来的？是我拍的这张照片，看不看得出是什么来的？是的，未必这么容易看到。话说这个是我搭巴士成日经过的一个位置，在一个地铁站上盖，这个是个上盖的上面。上盖的上面有很多的白鸽会聚集在那里生蛋，那就糟了，是不是？所以这里是一些的尖的刺，大家看得出吗？尖的刺是来到防止那些白鸽去聚集和在那里生蛋，不要让它们在那里生活。这些的刺令到白鸽无法在那里生活，令到他们无法立足。因为这些刺有些像我们的生活，就是各种的荆棘困难，有时这些困难大到让我们都无法立足，无法站立去面对。但是这一天当我再经过这个上盖的时候， 大家看到什么？没理由有只白鸽可以站在那个尖刺的，那些刺是用来阻止白鸽的嘛，但是有只白鸽在那里，我觉得自己看错了，所以呢我就用个手机 zoom 去看，因为很远的，其实 zoom 去呢发觉白鸽站在哪里，竟然在尖刺的上面有只波鞋，令到这个白鸽并不是站，它是站不到在刺上面的，它是站在那只鞋上面，在那些的困难荆棘没有变过，一样那么多的刺，原本白鸽是没有立足点，原本白鸽是不能在这里去生存，但是神的同在好像这个的波鞋，令到这个的白鸽被承托起来，脚下的刺脚下的困难并不能伤及它。神的同在是一个我们不能面对的环境，无法生存去面对，甚至是很艰难的里面，环境也都没有改变的里面，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的立足点。所以我们无论脚下有多少的困难，面前有多少的荆棘，因着神的同在，在不可以预计的生命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坚固站立，在神的同在所赐给我们的力量里面，我们能够刚强企稳来到面对挑战。神的同在是肉眼不能够看见，却是这么实在的有力的，来到将我们的生命托起。哈该先知来到挑战被掳归回的百姓重建圣殿，不单止象征着重建以神为首的生活，亦都象征着重建同神的关系。哈该在初日是不是开始去宣布这些启示，而去到本章结束的时候，一章十五节是六月二十四日，即是过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百姓在三个多星期这么短的时间，就从他们属灵冷淡了十几年的里面去回转过来，藉着神一步一步向他自己的子民的启示，亦都藉着人对神的话那份的听从和敬畏，神就再次下下一步的应许，就是他必与我们同在。神的子民的心被神的应许去激发唤醒，令他们再次得着力量，再度起来去重建他们生命的殿。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之后，神的同在才是我们人生真正可靠的居所，是我们在人生或顺或逆或荆棘的里面坚固的立足点。愿望我们在一年的之首，我们再一次去省察自己的生命，确定神是我们生命第一的优先，亦都以神的同在为我们生命一切的力量和依靠，活出一个丰盛的建殿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当我们各人来到神的面前去静默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在你面前省察自己的属灵生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疫情反复和社会很多的幻变的这几年，你的属灵光景过得怎样呢？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经过荒凉困难的时间？已经有多久呢？昔日的以色列民，他们任由自己的圣殿、自己生命的殿去荒凉多时好多年，仍然不回转。今天藉着经文对我们的提醒，神自己话语对我们的激发，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向神回转悔改吗？愿意从属灵的荒凉里面去回到神面前吗？如果你愿意的，请你向神去举起手。感谢神。各位弟兄姊妹，亦都我们现在是一年的开始，你愿意重新的将自己的生命的定位计划以神为第一优先吗？去过一个以神为首的生活，你愿意吗？如果你有这份立志的，都请你向神在神面前立志举手。感谢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总有一些的软弱和坏习惯，你愿意今天就靠着神将这些坏习惯去摒弃，过一个由内而外的建殿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请你向神的来到立志举手。感谢主，让我们同心祷告， 神啊，我们求你按着你所应许的，你与每一位听从又敬畏你的话的弟兄姊妹同在，愿你的同在来到托起刚才每一只举手的，每一只的手，每一个向你的立志，每一位弟兄姊妹向你那份的回转。主啊，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以你生命，以你为我们生命的守卫，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软弱限制，能够在生活的里面活出你自己的丰盛，在你的同在里面得着福气。我们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